这一个坏习惯我要怪樱木花道就是灌篮高手。Hi Kelly.
Hi Abby.
Welcome to Talk Shop.
诚实商店。
那这礼拜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礼拜的主题呢，就是 The value of being watched，
被偷窥的价值，
被偷窥的价值是吗？你确定吗
？No， 嗯，我们得想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文标题，被观察，我知道了，被观察的价值，
被观察，我觉得比较像是被监督吗？刻意练习里面有说，这本书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嘛 ，Malcolm Gladwell， 他的书有翻译成中文，蛮久以前，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他还蛮红的，因为他有写一本书，后来大家都在引用，就是说，你如果要精通一个技能或是一个能力的话，就是你的练习的门槛就是10000个小时，10000个小时定律，他有引用文献啦，但是后来。这个研究的作者自己出了书，大概在十几年后，就叫刻意练习。刻意练习这本书在几年前蛮红的，他就是在说10000个小时是一个就如一般被误用的研究嘛，他太简化这件事情了。因为同样是练习10000个小时，显然有人成为了专家，可是有人就还是一样嘛。很多人一辈子做他的工作都做了超过10000个小时，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能够越来越专精他的工作，可是有些人他就只是还是一样吗？他说重点不只是10000个小时，是你如何刻意的练习，而不只是消极或被动的练习。那这个刻意练习里面包含的元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比你有经验，比你擅长，或者是他很善于在这件事情上指导或怎么样的人，一个比你有经验的人，他在旁边看着你做，然后给你回馈，给你 feedback， 然后 feedback 给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那要怎么调整，然后再 input， 再这样做做看，然后再给你回馈。这个过程，这个关键，这个刻意练习的环节，才是让那10000个小时有意义，让这个人成为专家的原因。
Deliberate practice 确实是刻意练习，但是这本书的名称是 Peak， 你在登山的时候那个最尖端的部分就叫做 Peak， 或者是股票的价钱好了，当它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 Peak。那它的书名是 Peak， 它副标题是 Secret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Expertise。
对，
所以呢他要说这个专业有一门新的科学，他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秘密。其实我会想到今天的主题是先从生活里面找到某一些片刻。举例来说，我在使用 trackpad 是我们要怎么说呢？
巧控板，苹果电脑有一个触控板。
对，
就是我不知道 Windows 有没有，
好像没，我不太确定，但是至少所有的笔记型电脑都会有触控板。
哦，对对对，
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这个概念嘛。那我一直没有很喜欢触控板，所以我即便在用我的笔记型电脑的时候，我也会再附加一个另外的滑鼠来使用。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它使用它会使我的手非常的痛。后来呢，也是因为 Kelly 在看我使用，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用触控板，我也在网络上面常看到 Apple 的爱好者会很喜欢触控板，
它超级好用的，
觉得它非常的 amazing。它确实很好用，对，但是我就是我没有办法用，因为我的手会太痛了嘛。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的手会很痛，可是你的不会。所以呢，你就在看我使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觉悟，那就是我都会用我的食指 index finger 来操控这个方向。可是当你用食指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其他的手指头为了不要也去触控这个触控板，所以你就会把它抬起来，那是不是就形成了你的手的一些 不必要的力气上面的浪费。
对，就是会固定在一个僵硬的姿势。你可以想象用食指去点一个东西，另外三只手指头往上用力抬，那个抬一下下还好，抬久了真的会痛。我以前小时候学钢琴，有一阵子不知道练一个什么，手要张超开，然后我就一直故意练，我觉得我常常太用力，我觉得我那时候手指那样很用力往上跟往旁边张开，好像有一点受伤欸，就是我觉得直到今天那时候的过度用力，到现在如果我常常做那个动作，他那边就会开始不舒服。
Oh no.
所以如果那个变成职业病，应该真的是蛮不舒服的。
对对，我长期过度用我的手来打字跟电脑上面的作业，所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职业病。那我们后来发现的一个点就是，我应该要用我的中指来控制这个方向，然后也可以善用我的无名指嘛。
嗯，
可以跟大家顺便教一下英文，就是 instead of the index finger， 就是我们的食指， we can use the middle finger。大家应该都知道 the middle finger， 也就是 the finger
中指。
对，所以如果你要比中指的话，你就可以 give someone the finger。To give someone the finger， 那个 the 特定的指头就是
侮辱人，
侮辱人的那个手势，没错。那诶，我刚才说无名指嘛， ring finger。
哦，对对对，
为什么中文无名指听起来那么的没有分量，好像它没有名字一样，可是英文呢是 the ring finger， 是你结婚的时候要戴戒指的那一个手指头。
诶，我没有想过诶，
蛮有趣的。嗯，
对啊。
OK， so instead of the index finger you use either the middle finger or the ring finger，帮助我非常的大。从此以后我就能够用这个巧控板，这个 trackpad， 然后它在我的工作上面大幅提升了我在剪影片跟各式各样操作的效率，所以我真的是太感谢 Kelly 了。
不客气。
那既然我们讲到了手指头，其他两个也讲吧。大拇指是什么呢？
是 thumb 吗？
Yeah yeah， 所以呢 thumb drive，我们可以说flash drive 或 thumb drive 就是随身碟嘛。
哇，好久没有用随身碟了。
对啊，我也好久没有用了，都是用云端的。
诶，我学到大拇指这个词是那个，我记得国中高中的时候，是高中吗？英文课他就说绿手指，那个什么很擅长种花花草草的人嘛，叫做 green thumb。
Yeah， 没错没错，
我是那时候学到的。
那小拇指呢？
Pinky 吗？
There we go。 那跟人家就是有可爱的誓言的话，你就会有 Pinky Promise。
可爱的什么
誓言？就是那种勾小指头吗？
哦，
你知道
勾
小妞妞？
对，勾小妞妞。
勾勾手好像是不一样，勾勾手是不是牵手？
哦，对，好像是勾勾小妞妞。好像什么要打勾盖章。
对对，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gment of Fingers English. Anyway, 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被看到，就是这一种被看到。那从这边当然我们想要带入，就是当你有一个专业的人在旁边观察你做事情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吗？
我觉得它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刻意练习啊。比方说现在有一幅画，好，比较不懂的人，你看一幅画你可能会看到的像素非常的低嘛，以至于那幅画看起来很模糊，你会觉得，但它是同一幅画，比较懂的人你就会看到这颗像素里还可以分成100万个，那我就知道怎么样把这幅画画得更像。可是比方说在你那边画起来就超级模糊，或是画不出比方说那个风景里面要有的东西，可是你不会不知道为什么。
嗯，
怎么？那比方说我就可以跟你讲蹲下去或是做一个什么动作，诶，好像你手抓的位置或是哪里调整一下，其实它就已经会符合某个力学角度，它就你那个问题就不见了。
嗯，
对啊，类似这种事情，或者是说不一定是解决问题，可能是我现在想要改变我的身体的什么地方，但是不太确定要怎么改变。如果你来做给我看，我就会知道说，哦，因为你是这样这样做，哪里哪里可以加什么，然后更重要的是哪些东西其实可以剪掉啊。
嗯，
有些东西是徒劳的。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在看观察的过程当中，不但看到少了什么，也看到多余了什么，就是它是一个 全方面的一种观察，然后能够给予的建议，我觉得也相对的会因为当场有这个目击，所以呢可以更完整吧。
我觉得它的原理其实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很难观察全部的自己啊。
嗯，
因为你在学的时候还有你在做事情思考的时候，你已经占据了一部分的观察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已经在你眼前或手上那件事情上，以至于你没有注意力分给一个所谓的另外半个自己来观察你现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观察你，他知道的又比你多的话，你也许可以省下不知道多少多少的时间。好，那我举一个我觉得蛮容易遇到的例子。好，要减肥好了，他就会跟你说他的饮食是怎么吃的嘛。假设今天他是已经有想减，而且减一阵子，或是在其他地方用过别的方法或什么的，然后他来你这边，觉得通常我第一个都会发现的点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有好多例都是白做的。
嗯哼，
他们会就是比方说他会一直说他已经什么东西吃得很干净了，或是烫青菜不要加肉燥，然后每餐都已经吃到一个什么都有蛋白质，而且都自己煮，还是就类似这种例子，他就是所有你能想出来的减肥所谓的乖宝宝该做的行为他都做了，他就会不懂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努力可是好像会停滞啊，会不如预期，算出来的数字不对，然后他可能会纠结嘛，说是不是饮食记录哪里还没有记得够清楚，通常都会带有一点恐惧。
嗯，
就是比方说我是不是害怕是不是那个菜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油没有记到，那这种时刻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这已经变成死胡同了，因为连我都不会这样做，要纠结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个最后那个一点点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不会有影响。
嗯嗯，
此时要做的东西不是纠结那些细节的东西。
对，
我会讲嘛，就是会带着你去重新看，比方说你简单跟我讲一下你过去减肥啊运动啊的历史，你的生活的形态，马上就会抓到很大的地方，要不就是睡眠的状态不好，或是某些地方的压力，不然就是有些人是运动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一定要做某一类型的运动才会变瘦，完全不符合身体运作的方式。
嗯，你要说 cardio 吗？跑太多？
可能是 cardio， 也有可能是他做一些强度很大的运动。
嗯 OK，
对，那此时要你看，你就发现什么东西都要动，但是当然我们不能所有东西都全部开始动嘛。
嗯，
我们就可以一次做一个点。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点是什么？我发现说，诶，你的整个生活的形态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压力，我们要先拿掉一或两个什么，它最不影响你现在的效果，可是又会让你减压，你的身体就恢复一点弹性，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往前走。嗯，我不晓得我最常遇到这样的学员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啦，我自己推论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找教练。
嗯，
我觉得我猜的。
我觉得是啊，你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你看出问题在哪里，然后带着你朝你的目标前进，那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曾经有试过，然后也许你觉得没有效，或者是你现在很急着要一个结果，你就会去找专业的人士。要不然我觉得一般的人很常会觉得那我自己做就好。那关于你说这个白费的力气，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自己学有的时候可能会陷入的陷阱。那我不是要 discourage， 就是叫大家不要自学，我觉得自学很棒，有自学的独立的这个精神是很好的，而且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学，特别是在这一个网络时代有这么多的资讯，这是一件好事，只是你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当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的时候，很容易会 monkey see monkey do， right？ 就是像猴子一样，我们看了以后就模仿。
哦，这个词好棒哦。
Yeah， I love it。真的像猴子一样啊，我们就会模仿。
对对对对，这有点像 好像很多人很常说，就说免费的最贵。我觉得这句话还蛮精准的。免费的最贵的意思不是说你就要撒大钱随便撒，不是不是不是。免费的最贵的意思是说你一直卡在那个低阶的努力里面。我也会看免费的东西啊，我要先强调，东西都要先从免费的看起，没错。东西我们在踏入一个新的领域或什么，我们一定是先从免费的研究起嘛。
嗯，
只是免费它就是一个阶段，免费是给你 check 一下说诶，有哪些这个快速的认识这个你现在要开始做的这件事情或这个领域，有点像是探路。但是如果你把探路的知识当真，然后一直以为它就是你的主要养分的话，哇，你就会卡住。
也有可能那个养分本身是好的，就是它就跟付费的也许差不多，但是呢可能不同的是它所呈现的观点只要有一点不一样，那就不同了。有的时候在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我们可能看一个东西会看错重点，所以学的部分会学错。那我要给的例子就是，我跑步虽然跑得很快，就是我从小我就跑得很快，我很擅长跑步，但是我跑步有一个缺点，而且这个缺点是我到了蛮大以后我才试图要改过来，而且很难改，因为你就已经定型了一个习惯。这一个坏习惯我要怪樱木花道，就是灌篮高手。大家小时候如果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话，小时候应该有看灌篮高手吧。
手刀，
手刀是什么？
诶，我以为你要说手刀跑步。诶
诶，对对，没错没错，那个叫手刀跑步吗？对，但是他的问题哦不是手刀嘛，我觉得手刀本身其实不是变慢的最大主因。你有没有注意到樱木花道在跑步的时候，他不但手刀，他还把头往后仰。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身体太快了嘛，他那是漫画要凸显他跑得有多快，快到他的头跟不上，所以呢他的头就会往后仰。无知的我在小时候，我就想象我是樱木花道跑得很快，
好好笑哦。
所以我就开始跑步的时候，我没有学手刀，因为我觉得手刀太夸张了嘛。
对，
但是我确实都会一直仰头跑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快。
嗯，
就后来到了我比较大以后，有体育老师说 You know you'll be faster if you don't lean your head backwards， 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不把你的头往后仰，你可以比较快啊，因为你给自己造成的阻力会比较小嘛。但是我就是没有把它做一个连结，它就已经变成了我的跑步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在跑很快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我自己不要把头往后仰。
好好笑哦，这算是一个免费 的例子吗？
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免费的例子，这算是一个就是没有好好被监督跟没有好好的学对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模仿 right？
哦，对对对对对。
那你无论是免费还是付费好了都一样嘛。
对，
如果今天你没有一个教练在旁边跟你说，嘿，你这样子跑步只会更慢，或者是你的教练不在意，譬如说因为我跑得快，所以呢我有经历过好几个体育老师都不曾跟我说过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同学们也没有跟我说这是一个问题，是到比较大的时候才有一天有一个老师愿意告诉我，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会比较快，但那时我已经定型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困难。但我相信他对我的颈椎也不好嘛。
哦，对对对，
嗯嗯，
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教练或者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很有观察力的人跟懂的人，他可以为我们带来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他可以在旁边看你可能误会了什么，你可能吸收的知识确实有部分是对的，但是你也许误用了，或者是你觉得它过于重要了，是好的东西，可是没有那么的重要，不需要占据你现在这么多的精力。
哎，对对对，你的精力要放对地方。对 对对，我觉得我以前比方说我也会请教练嘛，或是我去上课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吸收知识不是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有专家或是有经验的人，他的重点是他知道什么才是，他知道你现在在什么阶段，因为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重点。
对，
还有他知道在你这个阶段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嗯哼，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假设我就觉得哦，那我现在要进入这个领域，我就赶快读一下一本什么教科书，一本读个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懂了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看到的资讯是扁平的，我还没看到那个资讯随着时间展开的样子，所以会以为所有东西都一样重要。可是因为学的越深，终究你会发现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你要注意的事情太多，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就是从这里开始盲掉了，因为太多东西都以为很重要。最难的一个关卡是你会觉得我连这些东西都注意不好，你就会觉得第一个你没时间再做更多，可是其实不是，你要做的不是做更多，是把不重要的东西先不要管它。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可能会有个误解，他就是会觉得也许他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资讯会有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重要性，也许他这些做法曾经带给他好处，
嗯，
但随着时间他变了，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变了，他的优先次序变了，或是这些资讯对他来说现在的优先次序不是这样子的，但他不知道，这时候需要一个人，一个有经验，我觉得经验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刚刚说那个樱木花道的例子，我就想到一件事，你看哦，你刚刚说你跑很快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被目击被见证还有一个重点，因为有一个比你有经验的懂得比较多的人在目击你，有一个好处是要目击你，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正确的东西是客观的，
嗯，
他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单一的标准，他完全不是，他是根据你这个人你现在的状态，你的等级，你的身体，你的基因不同，他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人要目击的人是你，他目击别人的时候，他如果够有经验，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比方说我好了，因为我没有跑很快，我跑得还蛮慢的，虽然我的体育成绩一直都很好，但是跑步这件事情我跑步速度没有很快，
嗯，
然后呢如果这时候你跟我同班，或是你我看到你跑，我就觉得哇你跑得好快哦，所以我要模仿你，
嗯，
于是我就开始模仿你头往后仰跑步，然后我就整天都在练这件事情，一直钻研你的跑步姿势。诶，我跟你讲哦，专业研究者以及运动界大家一天到晚在犯的错误，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造就这个人，
对对，
所以如果我现在去观察你，我就想说因为我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我就直接观察你一直练，然后说我的身材比例或是我的各种肌肉的张力不同，总之呢我用你那个姿势搞不好会跑得更糟，可能那个姿势不适合你，比起不适合你更不适合我，搞不好会有这种情况。
没错，
于是我就这样子徒劳的做各种白工练习，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没有钻研到什么精髓，但其实完全不是，也许你天生有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造成你本来就跑蛮快的，但你的姿势其实限制了你跑更快，但我从旁边看一无所知。
Yeah, yeah, 你可能会觉得那是我跑快的一个秘诀吧。
对， 我不知道看什么。
嗯，就像我觉得那是樱木花道的秘诀。
Yeah, yeah,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被有经验的人去目击，去见证你怎么做的。
嗯嗯。
这个的重要性。
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原本可以跑得比那个还要更快，然后呢我能够头往后仰还跑得快是因为我原本就可以跑得比这个更快，然后我被他耽误了嘛。
对对，
但从旁边看也许就像你说的，他可能会也被另外一个人觉得是哦，是一个秘诀。
嗯，是的。
那这就是我们看就是非专业的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去留意的一点，因为有很多人在分享自己的经验，那我觉得那些经验是可贵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在打击他们的经验分享，只是你在看一个人的经验分享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那只是一个个案，然后你没有办法看到他所有的其他状况。
Yeah.
那我觉得一个教练一个专业的人的好处就是因为看的个案真的是太多了，再加上有专业的知识，所以当你看到一个案例的时候，你能够去分辨哪一些应该才是有用的部分，哪一些应该才会可以去套用到其他的状况。
对，
像我一直会被要求分享，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什么能够透过打工赚这么多钱来付这个学贷，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当时的机缘跟我做的工作。我当时能够做到 sales 的工作，就是当一个 sales representative。那当你是一个
销售代表，
对，没错，当你是一个销售代表，当你在做行销的时候，你所得到的钱就是一个 commission，
佣金，抽佣。
对，那如果你今天，我当时是在学校的报纸里面卖广告，所以那个价码也蛮高的嘛。那如果你能够卖很多，我又做到一个管理的阶级，就是我不但可以抽我自己卖的广告的钱，我还可以抽我下面的人卖的广告的钱，整体的。
哇哦！
因此呢，我就能够有一个蛮 sizable 的 income， 就是我觉得是一般留学生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资金的来源。
你是说可以很可规模化的收入吗？
对，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收入。那这是一般留学生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首先你要能够进入一个可以让你做销售的公司。那当时我们的学校的报纸是学生自己建立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能够进入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要当一个留学生，然后出去外面的公司，不是学校里面本身的公司，找这样的工作通常是没有办法的。
嗯，
你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你当一个学生，他们会限制你。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他们限制我们只能工作20个小时。20个小时他会付给你 minimum wage， 也就是每一个小时他只会付给你，我那个时候8块美金，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那你就自己去算，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你其他，譬如说你去创业好了，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赚这么多的钱。
嗯，
我这一个经验我不觉得可以被复制，除非你就刚好去我的学校，然后刚好在这一个部门里面做到这一个位置，然后接着呢他们的规则还要不改变
哦，
他们的做法还是一样，抽成还是一样，生意还是一样好。
对对对，你讲得很好。
但是我告诉你哦，报纸现在，因为我是在卖报纸的广告，
对对，
报纸整个没落啦。
对，
以一个媒体来讲，所以你现在即便你要完全按照我的 step by step， 我把这个 SOP 给你，你也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经验的分享，我一直不想要直接的分享，当做一个就是你也可以这么做的方式来分享，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无法复制。然后我觉得这样分享，它当做一个教学来分享，有点好像在骗人一样。但我不是说其他的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只是呢，你要记得，大部分的人在分享经验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个教学的角度来分享，他就是以他分享他自己的经验。
嗯，
那你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两个观点是不同的。我今天直接告诉你我的故事，你可能就会看错重点。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故事，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不能复制，原因是这样。那你就会去想 OK， 那如果我要达到类似的一个结果，可能我需要在我求学的时候我需要创业，我才能够有这样的收入，不然我的收入会被卡在某一个点，我不可能用这个方法去负担我的学贷。
我会订阅一些有点像是那种给教练的一些营养学啊运动的一些帮你整理最近的研究内容，或是他们自己那个社团里本身就有一些小课程可以上嘛，一些 certificate 可以上。我之前刚开始在上这些课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完全不是像这种很个，可能我对于这种很个人化的东西真的很有兴趣吧，因为我觉得我深刻的认知到个体的差异有多大这件事。也许因为我们生活的可能社会还是比较在意集体啦，就是大家要遵守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一直感觉到，就是哇，我一开始会觉得他们很啰嗦，因为我会觉得他都会一直说，比方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都会一直问反问你嘛，说诶那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或是说诶我那时候讲的这个例子啊，是因为 我是一个四个小孩的爸爸呀，然后我在我的四十几岁的时候刚好有什么能力做到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我的经验有没有办法跟你的对应到，就是他们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的时候我会很不适应这样子的讲话方式，我现在完全不会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好啰嗦，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就好了。但慢慢的你看慢慢磨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现在完全不会觉得他这样讲话是很啰嗦的，我反而会开始觉得文化真的差很多，就是集体的想法跟个体的想法真的差很多，就是我们还是很习惯就是所谓的我就是这样子做起来的，所以你要听我的。但是其实有个重点就在于做到很厉害的人他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到很厉害。
嗯，
对对，就会这样，就是他其实不太清楚，因为你要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嘛，一个族群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一个国家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种东西你看那个市面上有多少书，他或是研究人类学的研究，考古的研究，历史地理，他其实很难归因，因为你没有办法设计实验嘛，这种研究难处在于这，你没有办法复制一个台湾然后复制一百个开始做不同的变因测试，说台湾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很难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分享个人案例的时候又过度的强调说我会这样因为我这样做，但往往完全不是。所以如果今天你是相信的人就会默默的受苦，因为就可能其实不是嘛，你可能会好一点应该就是可能浪费一些时间浪费一些钱，但时间跟钱当然都很宝贵嘛，时间比较不好的状况可能就是产生一些伤害啊，或是健康或是什么的损失，那就更不好嘛，对不对？对啊，就像这样子。
太好了，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到一些小时候的回忆，然后也可以讲到这是专业以及平常的经验分享有什么样子的不同。那最重要的就是在一旁被一个专业的人去观察的这个价值，我是觉得相当有价值。即便这个人他今天他的本业不是在做观察这件事情，只要他看了以后他有一些见解，那前提当然是他要有一个正确的见解。因为也会有很多人就是看了你以后开始跟你讲很多不同的建议，那也许那些建议不是好的。
对啊，选择困难，不知道听谁的。
对，
进入另外一层困难，原本只是自己的，结果现在变成超多人讲。
对对对，就太多人给你建议了。那当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找一个专家，你信任的专家。
嗯，
这样子可以让你节省你去选择什么样子的建议才是最好的，应该是这样子吧。
嗯
OK,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we plan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Let's be honest, 我们这礼拜要诚实什么事情呢？
好，这个礼拜要诚实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过去几周都还蛮有效率的。这个礼拜要诚实的事情，好，如果是要说诚实嘛 ，bring to fruition 就是一个。
你在这个时候很喜欢一只宠物。这礼拜要诚实的事情，你知道我每次在剪辑的时候，我都需要剪很多。你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我在给自己创造思考的空间。
我可以感觉到。
学习有两个重点 ，repeat 跟 relate。我在 repeat。好，确保自己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呢，我这个礼拜想要诚实的是，诚实意思好没有，就是呢，我要来讲一个我脑中想很久但没做的事，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是什么。好，我觉得非常实际。我跟你说，我的衣柜乱成一团，就是我现在应该要穿秋冬的运动服，但他们全部卡在我的衣柜后面那边，而且全部都乱七八糟。因为我的猫最近发现衣柜深处有一个很适合他睡的地方，然后那边就被他压的有没有都是猫毛，然后就你知道衣服压扁啊，或是有时候踩一踩不是会一叠衣服不是会跌倒吗？现在那边我的那个秋冬那些整个乱成一团，然后我就一直懒得管。所以我觉得我要把那边整理起来。
太
啊，天哪，
那你可以帮我们拍那个 before 跟 after 来证明吗？
哦、oh, no no no， 不要不要，它太乱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能够可以就是欣赏一下你的猫目前的创作。
天哪，
跟你接下来呢你的成就，
那我考虑一下。
那我的话，我希望这一个礼拜，我好不容易上礼拜去了一次的健身房，我发现我已经自从得了新冠肺炎以后康复了那段时间以来，就一直都没有去健身房，一直无法去。
哦，辛苦了。
这算辛苦吗？谢谢你。谢谢你把它看作是一种辛苦。我好不容易开始去健身房了，那虽然只有一次，但是我觉得我只要一旦训练出这个重新回到规律，那我应该就可以回到我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
对对，但没关系啊，你看你在这一个月之前你来找我上课嘛，对不对？
嗯，
然后你看你累积了，像我们上次上课嘛，上前几天，你看哦，你的能力没有退化，你有发现吗？你其实在你前面那几个月养出来的这个运动，它也有了一个惯量，让你开始的时候变简单一点。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我们的运动是绕着生活打转的，生活是中心。所以对啦，的确是对身体不好，就是停止运动的话，当然就是当然会这样。
但我真的蛮意外，就是在重新做那些动作的时候没有我想象中的困难，所以跟你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如果不是你在我旁边要求我做这些事情，我应该自动先觉得不可能，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做这些动作了，我要从最轻的开始做起。
嗯，
但因为有你的专业，然后你告诉我我可以，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然后你也在旁边观察。
哇，谢谢 Abby。
谢谢你让我能够就是很快的又似乎好像没有停那么久一样的再回到我原本的规律运动。那我希望我自己这一个礼拜可以做到的就是至少去健身房三次，这样会不会太多？
不会啊，你如果是一个礼拜 OK 啊，一个礼拜可以用，可以用就是强迫的。
Okay.
但如果你说我接下来三年每个礼拜都要去三次，就会请你再评估。
对对，只是这个礼拜，就是我希望能够诚实的一个状况。
嗯，
那我觉得我回到了这个规律，譬如说我如果能够成功的这礼拜去三次，
嗯，
那接下来呢要再一个礼拜就会比较容易一些，我相信是这样的。
Yeah!
嗯，那也愿大家可以因为对自己诚实而让心里所想的事情诚实。
Yeah!
May your honesty help you bring your wishes to fruition.
谢谢 Abby。
谢谢 Kelly。 那就这样子咯。
好，
拜
拜拜。